啊，请大家默祷。阿门。奉主耶稣圣名，各位，请大家看《圣经要道》的第173页。我们今天继续讲第15章有关祷告的问题。173页第三段，祈祷的能力。我们知道，因为祷告能够发生很多功效，祷告的力量很大，所以啊，我们要看重祷告。那么，到底祷告能够发生什么能力？也就是说，借着祷告能够产生什么能量、能力出来？那有关祷告能够产生的力量啊，太多了。我们呢，分作三方面来讲。第一个就是在万物当中所显出的能力。世界万物是神创造的，而我们祷告是向神祷告。万物是借着耶稣基督来造成的，我们祷告就是向耶稣基督祷告。所以，当万物要改变，宇宙要改变，也是借着神，神能够改变一切。好，那么祷告在万物当中能够显出的能力是什么呢？我们从圣经来看呢，有许多非常奇妙的祷告的力量。首先呢，就是神听摩西的祷告，使红海分开。我们知道这个红海是一个海耶，又宽又大又深，波涛汹涌。以色列百姓来到红海边，刚好又法老从埃及带着骑兵队追过来，前有红海，后有埃及的追兵。以色列百姓呢，已经惶恐了，手足无措，到底要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摩西非常的镇定。他说："你们不要惧怕，大家只管站住，看今天呢，天上的神怎么样为你们征战。"然后摩西就举起这个手中的杖，向神祷告。神说："你的杖像红海一伸，水就分开了。"所以摩西祷告神之后，求神拯救，然后他的杖一比呀。红海真的分开了。圣经说，红海的水好像墙垣在左右以色列民的左右立起来，立起来，好像墙垣。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水可以立起来的，中间还隔着一个空隙，几十尺的空隙，让以色列百姓可以那边走动。前面呢？就是左右就是水。世界上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说用水来做墙壁的，可是摩西祷告，洪水分开，就是这么奇妙。因为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创造海的也是神，他要让海能够合起来就合起来，让海分开就分开了，这是一个奇妙的祷告的能力。第二个，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第十章里面，因为约书亚在征战的过程，已经得胜了，他需要再多一点时间呢，把敌人呢彻底的消灭。可是眼看这个太阳已经快下去了，这一下去天昏地暗，什么都看不到了，那可能这个仇敌就溜走了。所以约书亚向神祷告，神啊，求你听我祷告。让日月能够暂停，不要下去。果然呢，约书亚这样祷告，神果然让太阳停下来，让月亮不上升，这样大概有一天之久。那多了24小时的时间呢，所以约书亚能够把这个战场清扫完毕。 能够把这个战争啊啊做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就是因为神听约书亚祷告，让日月都能够暂停。我们从来没有说过太阳可以暂停的啊，早上起来啊，到十点就停了啊，不要再去了，不可能。可是这一次约书亚祷告，日月暂停啊，从来没有过，以后不晓得有没有，但是是空前的一次很奇妙的神迹。还有就是以利亚，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先知是亚哈时代的伟大的先知，因为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呢离开神去拜巴利，所以以利亚说，我如果不祷告，天就闭塞不下雨。果然呢，他一讲了以后，全以色列国就进入饥荒的状态，因为没有下雨了。经过了三年半之后，以利亚看到神的百姓已经恢复了信仰，恢复了，因为在加密山上啊，他跟巴利的先知斗法，结果得胜，巴利的先知啊通通被杀掉了。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呢、啊、内心非常的兴奋啊，火热，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哇，这个时候百姓他们的信心恢复了，哦，已经离开恶道了。所以以利亚就开始祷告，神啊，求你听我祷告，就下雨吧。他连续祷告七次，前面六次啊一点动静都没有，因为已经三年多了，天天呢、啊、都是青天白日啊，看不到一点一丝丝的云。这一次祷告呢，祷告六次也没有动静，可是到第七次，他的仆人呢、啊、回来说啊，先知啊，那西边那边呢、啊、有一个云呢、啊、好像手掌这么大，在天边。以利亚看到说，听到说像手掌那么大的乌云啊，他马上起身说快下去，就快下大雨了啊，再不快的话来不及。果然呢、啊、啊，他们还没有到城门口的时候，沛然呢、啊、降下大雨。这是三年多三年半呢已经没有下的雨啊，再降下来，就是借着以利亚的祷告啊。所以祷告能够在这个世界万物当中起了变化，因为祷告的能力就是这么大。所以雅各书第五章十七节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祷告了，神就听他的祷告，让这个没有下的雨啊再下来啊。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啊，就是雅各书啊第五章的十七节十八节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呢这样说，以利亚跟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绝不要下雨，雨就三年六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下雨了，也生出土产啊。所以祷告第一种能力啊，就是能够让世界万物，神所造的这个宇宙起了变化。第二个能力就显在人的身上啊，祷告能够在人的身上啊显出神的能力来。那么在人的身上显出的能力啊也有几个啊。第一个就是医治疾病啊，西西家王啊，以赛亚书三十八章记载，西西家王得了必死的病，可是他跪下来面向墙壁啊，谦卑的向神祷告，因为他认为他不能终年离开啊，他现在国事繁忙，家庭责任重大，需要再延长下去，所以他流泪祷告神。他祷告完了以后，神差遣以赛亚先知告诉他，神听见你的祷告了，也看到你的眼泪，所以啊要增加你十五年的寿命。本来已经到了，神告诉他你已经要离开世界了，可是接着他的祷告，而且非常合乎神旨意的这种祷告，结果神加他十五年的寿命。马可福音第十章记载，有一个瞎子叫巴迪买，巴迪买哈，很可怜啊，看不见，他要乞讨，向人家去求乞啊，乞价哈。后来啊，他听到主耶稣来了，他一直祷告，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请可怜我。啊，耶稣啊，啊，知道这个人呢已经病很久了，啊，而且是瞎眼的，所以主耶稣答应他。耶稣怎么说呢？说你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么这个瞎子呢，立刻就看见了，然后在路上啊来跟随耶稣。这个瞎子真的很可怜，可是耶稣说你去吧，你的信心救了你，他的眼睛马上就打开了，所以他当场啊就跟随耶稣啊，在这个跟随的群众当中啊来追随耶稣。这个是在人的身上所发出来的。还有一种就是把人身上的邪鬼恶鬼把他赶出去。马太十五章啊，马太福音十五章记载有一个迦南的妇人呢，她女儿被鬼附着，非常的辛苦，她来求主耶稣，但是啊有很多的阻挡，最后她终于啊跟耶稣见面。那耶稣啊跟她考验哈，考验她的信心，一次两次这样考验她的信心，最后主耶稣发现她的信心太大了，所以最后耶稣对她说：“妇人啊。”啊、哦，马太福音十五章28节，十五章的28节，耶稣说：“妇人呐、啊，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从那个时候起，他的女儿就好了。哦，这个是祷告的功效、哦。他一直向耶稣恳求，虽然一次两次受阻挡，他还是不灰心，不馁志，他继续呼求。所以最后耶稣说：“妇人啊，你的信心大，好了，啊，你回去吧，你的孩子的病好了，啊，从此啊，他女儿就好了，是他心中的鬼啊就出去了。”另外，马可福音第九章啊，也记载一个患鬼的孩子，借着他父亲的祷告，也得到医治了。这个犯鬼的孩子啊，常常被魔鬼把他甩到火里面去，水里面去受伤，啊，非常严重。所以他就来，这个爸爸哈、哦、带这个孩子来求告耶稣。那这个父亲呢、啊，对耶稣讲哦，说主啊，你若能哦，你若能，这有一点，不是。绝对有信心哦，马可福音第九章22节啊，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那这个时候啊，耶稣怎么说呢？23节，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多能。”然后24节，这个孩子的父亲就说了：“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你帮助。”哦，那说了这一句话以后，主耶稣就斥责那个鬼啊，叫那个又聋又哑的鬼啊出去，啊，然后这个孩子啊就平安了啊。所以这个祷告啊，真的能够让我们的身体上的这个恶鬼啊。被赶出去，就像刚刚我们讲这个父亲哈，他为他的犯鬼的孩子啊，这样来祷告，啊，结果呢，就得到平安，啊。另外，在《使徒行传》16章啊，也记载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使女啊，被巫鬼啊，所附，那因为在扰乱呢，这个保罗的讲道，所以是。主耶这个保罗就奉耶稣的名呢、啊，叫这个巫鬼从这个使女的身上啊出来，他才静下来啊。所以从这些见证，我们知道祷告能够让人心中身上的鬼啊出去。那第三个力量啊，就是叫死人复活啊，叫死人复活。圣经里面记载，以利亚曾经为撒勒法的寡妇的儿子。来祷告，那以利亚祷告哈，让这个撒勒法儿子的死去又能够从死里复活。另外，以利沙先知也是一样， 在列王记下第四章为苏念妇人的孩子祷告，结果呢，这个苏念妇人的孩子本来是已经死了，又复活了。那使徒行传第九章记载彼得为多家祷告，多家也是死了，因为多家很有爱心，所以那些妇女啊很舍不得，他们就请求啊彼得赶快来。那彼得来以后，大家那些寡妇就把一些衣服啊多家所做的呢来请彼得看，意思就是说多家这个人很有爱心呢、啊，他这样离开我们真舍不得，已经死了。后来彼得打发人都赶出去，静静的在里面呢为他祷告，祷告完了说大彼大啊，就是多家起来吧，然后就起来了。所以哈，在圣经里面呢，这个叫死人复活哈，接着祷告叫死人复活，这个见证啊，要让我们知道这是神的能力，这是祷告的能力啊。那其实，在我们教会里面呢，也有这种祷告叫死人复活。以前呢，我们的朱荣道长老啊，他的长老娘啊，小时候也曾经死过，哎，后来呢，接着大家的祷告又活了，后来嫁给我们朱长老，也就是张明良传道的岳母，哦，这个就是从死里复活，也是接着祷告啊来实现。好，第三种能力啊，就是在其他的事上来显出祷告的大能力，啊，好像以斯拉进食祷告，求神保护他们。一路平安回到国家，你想想看，一队的这么多的百姓，浩浩荡荡的从巴比伦啊，要回到以色列来，这个路途是这么远啊，几千公里，啊，又是团体，怎么能够这么平安呢？路当中啊，能够克服敌人的攻击，克服生活上的艰难。克服这个行进当中的种种困难呢、啊，假定不是神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是接着以斯拉他们进食祷告，求神带领，果然呢、啊，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呢、啊，他们从巴比伦很安全的回到以色列，然后呢，大家能够重建圣殿，这个就是祷告的力量。圣经记载有一次啊。彼得为着传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因为希律王非常不喜欢呢、这个耶稣教信耶稣的人，所以准备明天呢、就要把这个彼得从监狱里面呢、释放出来让他来受死来执行这个死刑呢、那个晚上彼得就睡在监狱里面。希律特别派四班的兵丁每班四个人，16个人来看管他，门口又站2个，这样18个人来看管这个彼得。但是《使徒行传》12章记载说，教会却为彼得切切的祷告啊，《使徒行传》12章第5节。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切切地的恒切的祷告，所以呢，神就差派天使来了。那天使来呀，首先跟彼得说起来，这个彼得一醒过来，因为在睡觉，一醒过来怎么锁链都脱落了，然后天使就带他从这个监狱的门呢、一层一层呢、两层，一直到街上。那个门就自动打开了，锁都脱落了，然后彼得平安的回到信徒的家。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呢，为什么彼得能够从这个死牢里面呢，这样平安的出来回家，就是因为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所以祷告能够发生这么奇妙的事。另外主耶稣曾经帮助彼得祷告，因为彼得有一段时间呢，有点软弱了，他不希望主耶稣去钉十字架， 他一时的软弱，但是主耶稣告诉他，我为你祷告了，所以你回头以后要兼顾其他的弟兄。所以祷告也能够让一个本来灰心丧志的人又回来了。后来你看彼得啊，就成为教会的领导中心人物，在使徒行传里面呢，他是头一号的使徒，他为主拼命呢传福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所以要在很多事上显出神的能力来，就是我们大家要多祷告，被圣灵充满啊，然后把情欲克制了，那我们祷告这个力量啊，能够在多方面呢来显出来啊，这个是祷告的能力。我们会觉得有的人祷告啊，怎么很明显哈，能力显出来。那相反的，有些人祷告老是祷告，好像没有动静，好像得不到垂听，到底是什么原因？所以我们的祷告要有功效哈，以下这几个条件呢，一定要。好，第一个就是有信心啊，祷告要蒙神的垂听，要有信心。好，请看希伯来书11章第6节，11章第6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里强调，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主耶稣说，你们祷告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你看，在主耶稣传福音的时候，有一些来亲近主耶稣要恳求主耶稣听他祷告的人，大概就是很有信心。好像马可福音5章那个犯了12年血肉的女人，她已经在医生的手里啊发尽了她的财产，可是身体啊一点都不见效，反而更加痛苦。后来啊，他听到耶稣传福音行神迹，他就偷偷的来到主耶稣的背后。他想，耶稣如果是神，不必我去面对他，因为我这个病呢，说起来是妇人病呢，也不好意思。耶稣如果是神，只要我摸他的衣服，我的病就会好。我这个信心很大。后来他在后面呢，真的去摸耶稣的衣服，他一摸啊，他觉得他血肉的根源呢已经干了，好了，哇，他很高兴，暗暗的高兴。主耶稣转过身呢，谁摸我的衣服？他的彼得他们的这个学生啊，说主啊，人这么多计，哀悼你呢，没有人去摸你啊。但是耶稣一直看那个妇人，因为主耶稣已经知道了。这个女人呢，才战战兢兢地来到主耶稣面前，说：“主啊，是我。”耶稣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回去吧，你的信救了你。”那个说开始啊，她的病完全好。所以这个血肉的妇人，她之所以能够得到医治，就是凭信心，有信心的 所以罗马书4章说，我们要满心相信，毫不怀疑。满心相信，一点点都不怀疑，这样相信神所应许的必定成就。在圣经里面呢，这种有信心而得到医治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得到神的垂听，第一个就是要有信心。第二要诚实。约翰福音4章24节，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所谓诚实，就是信心不是出于虚假，也不是出于试探，乃是诚诚实实要来求主帮助的，诚心依靠神。有些人祷告 有点虚假，是要让人看到，不是出于内心的恳求。假定你的祷告是出于内心非常诚恳的，那么你的祷告一定有功效。在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啊，历代志下十六章第九节说，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要显大能帮助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啊。神的眼目观察遍地，那么神的能力是要帮助向他诚实的人。诗篇一百四十五篇也是说，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相近。诚心求告很重要，所以我们的祷告要得到这个垂听呢，得到应验，一定要诚诚实实。第三，要谦卑。圣经呢，这样告诉我们，雅各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要赐更多的恩典，所以圣经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啊，人家说，水是往下流，啊，水往下流，那神的恩典也是往下降，就是谦卑虚心的人，神就听他祷告。所以我们要成为一个有功效的祷告啊，不要洋洋得意，啊。好像这个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两个人到圣殿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他自己站着自言自语，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旁边这个税吏勒索不义奸淫，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我所得到的我奉献十分之一，他好像他很不得了啊，一点虚心都没有。但是这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低低的头，然后捶胸，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所以主耶稣说，这两个人回去啊，是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益，因为这个税吏是谦卑的，是虚心的。而法利赛人呢，虽然他所讲的都是真的，他不像税吏这样子不义勒索奸淫，他也真的是禁食两次一个礼拜，还有他奉献十分之一，虽然这些都是真实的，可是他不谦卑啊，洋洋得意。这种人呢，神不垂听啊。第四个，有功效的祷告就是要有爱心啊，有爱心，爱能感动人，也能感动神。先看约翰一书第三章二十二节，约翰一书三章二十二节，并且我们一切所求的都从他得着，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行他所喜悦的事。神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名，并且照他所赐给我们的命令彼此相爱。哦，这个爱哦，能感动神，也能感动人，能感动人就能感动神。人啊，能这个爱心哦，最会感动人。所以人家说，爱好像一块磁铁，磁石哦，磁铁放在哪里都被吸过来了，爱心能感动神，也感动人。所以我们的祷告要蒙垂听，就是要出于爱了。刚刚我们讲那个彼得啊，叫多加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彼得祷告能够叫多加复活？因为多加平常啊就非常有爱心，爱这些寡妇，爱那些弱势族群。所以当他自己啊有困难的时候，别人带他求啊，凭爱心带他求啊，神就听他的祷告。所以爱心的祷告是非常重要，也是蒙垂听的一个原因。第五点呢，就是行义道啊。我们的祷告要蒙神的垂听，就是要行出义来啊，有义的人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啊，雅各书五章十六节，所以你们呢，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着医治。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 哦，这里讲啊，艺人的祷告力量是大有功效，所以啊，平常灵修好，为人啊诚恳正直，对神对人圣洁无邪，这种人呢、啊、祷告神会听的啊。箴言十五章第八节，恶人献祭为耶和华所憎恶，正直人的祈祷为他所喜悦，耶和华远离恶人，却听义人的祷告。哦，这些再再都告诉我们了，神不听罪人的祷告，可是义人的祈求、义人的祷告却是神所要听的。所以圣经里面呢，好多好多神照顾义人呢、啊，神的眼目看顾义人呢、啊，神不听罪人的祷告了，这都在告诉我们，我们要蒙神垂听了，一定要行义，要好好灵修，不要犯罪，那么神一定会听我们的祷告。好，最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恒切，恒切，祷告要蒙垂听，有功效的祷告就是恒切，恒切就是恒心呢、啊，有恒的，不会中途中断的，啊，在路加福音呢，十一章第八节，耶稣说，恒切啊。情辞迫切的直求，情辞迫切，神会垂听。啊，有一个人啊，三更半夜朋友来了，他没有东西摆上啊，就到邻居去借饼。可是邻居那个人说啊，我现在已经在床上，我休息了，我不方便了。但是这个邻居啊，不死心啊，他情辞迫切的直求啊，终于啊起来借给他。那我们向神祷告也是一样，啊，神是看内心。假如我们内心真的非常的恳切，那么一定会蒙神的垂听。所以路加福音十八章啊第一节以下告诉我们，耶稣叫我们祷告不要灰心，啊，不要说一次啊没有了我就不再祷告了，不是这么简单啊，要恒切的，用时间来讲很长。用日期来讲啊，很久很久，啊，用这个嘴巴来说，言语来说啊，是非常的大声恳切。所以啊，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哈，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七节在描述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其中有这么一句：希伯来书五章第七节，基督在肉身的时候，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求你叫这个苦杯离开我，但是不要按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啊，他大声哀哭啊，流泪祷告，终于蒙了应允。蒙了应允就是天父真神听他祷告，让他能够脱离阴间的权势，让他能够在十字架上战胜仇敌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有效的祷告啊，这个恒切很重要。恒就是恒心，切就是迫切啊，恒心又加上迫切，那这种祷告啊，神绝对是，垂听啊，就是有功效的祷告。这几点呢，在指导我们啊，有功效的祷告。这个禁食祷告啊，也是我们基督徒啊应该要明白的哈，因为有些人呢、啊、有在禁食祷告，啊，有些人是没有啊。那禁食祷告的人呢是好，这不是坏事，是好事，而且呢也可以鼓励，但是方法态度要正确。我认识的一个女执事，就是安娜执事哈。他是一个很会进食祷告的人，就我所知啊，他每天早餐都没有吃，到中午十二点才开饭，啊，安息日嘛，就是两餐没有吃，早餐、午餐都不吃，到安息日的下午五点才开始吃饭。他这一辈子啊，一直在进食祷告，就好像路加福音第二章那个阿那赶快了啊。那他为什么要禁食祷告？他自己有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觉得他的脾气不太好， 求神啊改变他。还有他为他还有一个儿子没有信主，为他来祷告，禁食祷告、哦、所以禁食祷告在圣经里面是常常有记载。那我们该用什么态度，什么时候可以禁食祷告？好，我们先看第一点，为求神的能力，也就是说为了求神加添能力，所以我们要禁食祷告。就好像主耶稣要出来传福音之前呢，他先禁食祷告40天，这40天当中啊，他不吃不喝，然后接受魔鬼的试探，因为有40天的禁食祷告，神加给他非常的能力，于是他禁食祷告之后开始传福音呢，就满得圣灵的同工啊，所以啊，很多在要出来为主工作之前呢，就是这样禁食祷告，好像我们神学院哈也是这样子吧，啊，要毕业之前呢，啊，有几天的这个禁食祷告，这是神学院规定，带领神学生哈来做这个禁食祷告的生活。另外哈，《使徒行传》13章记载保罗在安提阿教会的时候，那些职务人员呢，为了这个教会圣工的需要，他们全体职务人员呢一起同心祷告。那么在同心祷告的时候，圣灵就开口了，指示他们要派保罗啊、巴拿巴出去传福音，到居比路了各地方去。所以保罗他们在安提阿的时候，因为禁食祷告，神同工，让他们得到启示，要跟巴拿巴一起啊往外去开拓啊，去做这个布道工作啊，这个是禁食祷告的功用。另外在马太17章啊，马太福音17章19节到21节，因为门徒啊还没有办法赶出一个鬼，所以在请教耶稣说，哎呀，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把他的鬼赶出去呢？这个时候主耶稣啊就指导他们，马太福音17章21节，至于这一类的鬼，若不禁食祷告，他就不出来。主耶稣告诉他们呢，你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赶出这个鬼啊？就是因为你们没有禁食祷告。像这一类的鬼啊，就是很顽强、很顽固，所以啊，必须用禁食祷告跟他做一个属灵的战争，他才能够出来啊。这也是主耶稣指导我们这个医病赶鬼啊，必须禁食祷告。第二个是为了求神的帮助，所以啊要禁食祷告。这个求神的帮助各种情形都有，好像以斯拉带领百姓从巴比伦回耶路撒冷，这个路途遥远，沿途很多仇敌，困难重重，所以他求神帮助，能够让他们平安啊回到耶路撒冷啊。像以斯帖，全国犹太人面临死亡啊，他呢要他所属的人，他的妃嫔，他的所有的使女啊，还有全国的犹太人禁食祷告3天，目的就是要进去见国王。因为当时啊亚哈水鲁王有规定，如果没有我的允许随便到内宫来啊，那个人要处死。那么好几天呢、啊、以斯帖已经没有被国王召见了，所以他现在禁食祷告3天，他冒着死亡的这个危险呢、啊，进去见王。没有想到王看到以斯帖啊，就说你有什么恳求吗？那以斯帖在那边呢、啊，把他内心的恳求告诉王。结果全国的同胞啊，就因为这次的禁食祷告得到解救，啊，那另外尼希米也曾经啊这样子禁食来去见王，结果得到啊神的开恩。啊，王的同意啊，能够从外国回到耶路撒冷来重建城墙，这些呀、啊、都是在求神帮助，借着禁食祷告求神帮助。好，第三，禁食祷告还有一个动机啊，就是要求明白真理，因为神的话有时候很深奥，很难明白，好像但以理，他为了要知道将来必成的事，所以啊，他就3个礼拜。在神面前禁食祷告3个礼拜，圣经说 美味没有进我的口，他没有特别打扮，就是这样子的三个礼拜恳求。结果呢，经过了三个礼拜，果然呢，神派加百列把重要的信息、奥秘的真理来启示他。像摩西为了要接受神的十条诫命，他在西乃山呢禁食四十昼夜，最后神把十条诫命写在两块石板就交给他了。这个十条诫命很重要啊，所以摩西是禁食四十昼夜才得到的。所以我们未来要明白真理啊，很多传道人也是这样子，禁食祷告求神启示这一段要怎么解释，这一章这一卷要怎么解释啊？主耶稣就借着他的禁食祷告啊，来启示他。好，第四，为了要认罪悔改求神饶恕，有人犯罪了要求神赦免，怎么办呢？就是禁食祷告啊，好像约拿到尼尼微传道，再过四十天这个城市要整个毁灭掉，因为你们凶暴啊，你们犯恶。那尼尼微人呢，听到了马上悔改啊，穿麻衣撒灰坐在炉灰之中。尼尼微城的王啊，他也下了宝座，脱了朝服，也禁食祷告。他又下令全国的所有的动物都不准喝水，不准吃东西，人跟动物一起禁食祷告，或者神能够把我们呢赦免，让我们城市不致灭亡。那果然呢，他们这样的禁食祷告之后，神后悔了。所谓后悔，就是不把所要降的灾祸降在尼尼微城。后来又他们又拖了100多年呢、啊，又犯罪，神才把它毁灭掉。所以你看，这个整个尼尼微城啊。啊，罪能够得到赦免，就是因为他们禁食祷告。啊，第五，我们在禁食祷告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几件事啊。因为有些人呢、啊，以前我在教会里面工作的时候，有一些老姐妹哈、哦，她们喜欢安息日都禁食祷告。那么安息到教会来啊，有时候人家问她，哎，你今天怎么没有精神呢、啊？哎呀，这对了，我早上假住了，我也在给假住。假住的是不假崩了，啊，那为什么讲话要这样有气无力的啊？为什么这个脸色、啊、要这样苍白啊？啊，表示说我今天没有吃饭呢、啊？为什么没有吃饭？我禁食祷告嘛。所以哈、哦，主耶稣告诉我们，马太福音第六章16节到18节，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故意叫人看出你是禁食了，就叫鞋身打扮啊，衣服穿整齐。啊，神色自若啊，这个不特别啊啊，说假装啊，我没有气力的哦，要很有气力的哈、哦，因为你即使祷告嘛，应该神帮助你才对啊啊，不要这样子哈、哦。还有，不可求力，不可行恶。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人在禁食的时候还在求力，就是求力就是图谋利益呀 啊，一面禁食还在打人啊，家里面有奴仆啊。他禁食祷告，可是他打人啊，这样不行啊！啊，一面求利，一面行恶，这样神不听这种人的祷告。禁食祷告不但是不能行恶，还要行善，多多的周济穷人啊，周周的就周济穷人啊，这样啊才可以哈、啊！啊，禁食祷告要专心多做祷告，求神呢、啊、请听啊，因为有人呢、啊、只有禁食而不祷告，这种祷告那是在减肥的啊。并不是禁食啊，所以哈、哦，禁食祷告就是真正的不吃不喝，同时呢跪下来多多祷告，才是叫做禁食祷告啊。不是说啊，我今天呢、啊、不吃了啊，明天也不吃了啊，都因为我体重加重啊啊，我有的要减肥啊。但是只有禁吃禁喝，但是什么动作都没有，这个人呢、啊、不叫禁食祷告。所以禁食祷告基本精神呢、啊、就是不吃不喝，同时呢。要认真祷告，要比最起码要比平常的祷告更认真，这样子的祷告哈，禁食祷告才是有功效的了啊啊！以上，我们这个第五段呢，有关禁食祷告啊，可以鼓励，但是态度要正确啊， 精神要好，方法要正确，这样进食祷告才是有用。那么这一章有关祈祷的问题都已经大致上我们根据这个课本讲过。我们希望各位能够在日常的祷告生活里面更加看重而且更加的有正确的心态跟方法来得到神的垂听。好，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请默祷。阿门。